健康资讯众说纷纭，什么才对？不妨聆听良医的观点，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欢迎收听《健康问良医》。欢迎收听健康问良医，我是主持人良医健康网的编辑陈婉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哲豪。我们这一集要继续带大家来聊聊后青春。我们上一集有聊到了失智症，那上次有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老年忧郁症。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会针对这个议题来好好带大家来探讨。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主任及主治医师，同时也是台湾老年精神医学会的常务理事张景瑞医师，欢迎。
文心好，周浩好，还有各位健康问良医的朋友们，大家好。哦，我是张景瑞医师。
我们欢迎张医师。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之前啊，其实我想先来打个小广告啦。对，其实良医健康网啊，最近推出一个全新的数位策展，那就是后青春健康提案。我们这个后青春健康提案呢，从饮食、生活、疾病到心理健康，我们全方位都有帮你照顾到哦。如果想知道更多内容，那我们就一边听 podcast， 一边到良医健康网逛逛吧。
没错，那在节目开始前呢，也提醒大家要多多下载以及分享本集的健康问良医，并且订阅我们良医健康网的 YouTube 频道，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对啊，其实我们上集有聊到蛮多失智症相关的内容嘛，不管是失智症的分类或是它的等级。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担心说，哎，那我的家人有得到失智症的话，我们要怎么照顾会比较好？
照顾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我看的是失智症看了这么多年，其实我还是从家属身上学很多啦，因为毕竟这个都不是在书上看得到的，尤其在台湾的这种环境里面。哦，那现在有了外劳的介入，很容易大家就会觉得啊，什么事情都丢给外劳。哦，大家都知道外劳逃跑也是可能的，
对，然后
对，然后将来政府也希望外劳能够放假，所以家属呢还是希望介入。那我们经验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情况是啊，外劳再怎么努力，其实有时候比不过家人的陪伴。哦，所以我们通常第一个建议说，家属可以的话还是尽量要配合啦，能够照顾长者，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你要照顾长者之前，有时候被他搞到啊，心神交瘁，所以通常我都跟家属讲说，你要心理准备，就是啊，这个病不会好，你自己一定要把你自己先照顾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本来看一个长者，看到最后呢，家属三四个都变成我的病人，啊，常常都是这样，啊，因为真的蛮辛苦的哈，这个老实讲是这个样子。那至于就是说，在做除了自己的照顾以外，常常很多的决定就是，当你开始被诊断失智症之后，可能就要开始考虑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要请外劳。因为有很多是家里的环境不容许，那有很多他可能诊断的时候是还算轻度，他还手脚还灵活，他病人自己或者家人会觉得，这时候如果请了外劳来，是不是他什么事情都丢给外劳做，他就退化更快。这个也是常见的考虑，没有错。所以什么时候要用，这个是一个考虑，因为常常这个在不同的家属之间会有一些不同的争议，所以我都鼓励家属可以好好讨论。那更不要讲说有的一来就已经是蛮严重的，这时候是不是要考虑要直接送机构，什么情况要用到机构的照顾，然后呢，什么情况如果假设也不请外劳，不住机构，就跟我们上一集讲的，我们要如何去申请使用政府的社区的长照资源，那社区有哪些据点呢？有哪些东西资源可以用？其实这几年来整个的社区的资源比以前多很多，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当你还没有诊断失智症之前，家属是完全不会去想到这些的。
对，
所以通常我都建议你先把这些事情弄清楚，那你至少知道有人在帮你，你并没有那么孤单，你就比较不会那么辛苦。这个是我会建议家属先做好这个心理准备。至于其他的问题，当然就是每一个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户都有每一户的问题啦。
可是张医师，你刚刚说就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好像你自己在诊间上也碰过很多相关的社会案件，也会落到你身上，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我记得 我前面大概有讲过了，我们最近就碰到几件车祸。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从来不用去管这个车祸开车的事情，现在要跟国外一样要开始考虑，因为现在很多七十岁的人他是还可以开车的，现在依我们政府的规定，他只要每隔几年去做一下认知的评估就可以，所以有一些轻度的病人其实他确实可以开车， 但是开车以后就有时候碰到那种闯红灯啊，去撞到人家的逆行，高速公路逆行等等，走错路等等这些啊一大堆的事情啊，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很麻烦啊，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当诊断出来失智症以后，到底还要不要让他开车？
嗯，
哦，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钱，很多老人家拿了钱就乱花，
哦，
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说出去，家属说，哎，过年给你红包呢，啊，你怎么全部把他带出去，然后回来以后完全没有？他说，啊，反正黑龙洗谁对我真好啊，他就出去不知道几万块的红包，一瞬间全部通通把它发光光，就发给路边的假人，所以家属就觉得他判断力是不是出问题，类似这样。那更不要讲说那个，哦，很麻烦的，就是因为双北的那个不动产算很值钱，所以有很多就会被有心人士就是啊劝他，哎，劝他来弄啊抵押啦、直接啦什么等等，有的没有的。那家属如果不是住在他旁边，真的不知道。
嗯，
那现在因为我出庭过几次，我知道那个他们都会带公证人啊，把那个病人带去公证人那边，然后都会跟他念那个契约，说啊你同意了吗？你知道吗？他会全程录影来证明说哦这个是可以。但是问题就是这样被骗了，整个房子不见了，土地都不见了，这是这几年来偶尔我们也会碰到啊，这个蛮心疼的。所以这个要怎么样预防，我觉得至少南部的可能还好一点，不过最近南部当然房地产也增值很多了，不过总之是如果他名下有房地产的，这个请家属要注意，因为这个常常不知不觉就被有心人士骗走。
嗯，
哦，我觉得这个也是除了失智症本身的照顾以外，另外一个这个以前不会有的问题，接下去这几年都会出来，嗯，啊，就是财产跟这个车祸啦等等，开车这两个议题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
嗯，那其实就是像刚刚讲到说，失智症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乱讲话或是一些妄想出现嘛。
嗯，
那如果面对这些，譬如说失智症患者，他们可能乱讲话，我们要附和他吗？还是我们要打断他说，哎，欸，你说错喽，这样子？是哪样？
主持人可以想嘛？你如果直接打断纠正，你觉得呢？他会
不会避免？他可能会生气吧？
是啊，就是这样。这个是最常见的问题。问题家属又觉得说，那我如果不更正，这个鸡飞城市要怎么办？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要看他跟谁是这样。有时候呢，譬如说那个远道是客嘛，哦，譬如说像最近过年那个从美国从日本回来的这个女儿，
哦，
纠正她妈妈她都没话讲，
哦，
那平常跟她住在一起照顾她最多的媳妇或者是女儿，纠正她一下就被妈妈骂得要死，说你看她就是嫌我老，哦，都说我笨，什么等等都要指正我，都要纠正我，那家属就两手一摊，
到底该怎么办？
是，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哈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
是，
对。而我们只能说，
嗯，
他哈还没有退化到那个程度，所以他亲疏远近他还搞得清楚，对啊。但是这个就是常常照顾的人很无奈，照顾的人我照顾的这么辛苦，结果反而是我被他嫌得最厉害，
对，
哦，啊，像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只能根据这个状况看个别怎么处理，这个没有一定的办法，这个我很难在这边统一讲啊，哦，
了解。
但就是家属自己本身心态上的调试也要很重要，他就是生病了，
大部分家属是知道生病，问题是那个远道回来的不接受他生病，因为他觉得他看起来很好啊，你看我跟他讲他都很配合，怎么被你们形容成这样，是不是你们照顾不周，
这骗我之类的，
沟通上的，
对，这个很多时候是这样，他很难想象说是因为病人还没退到那个程度，所以他的亲疏远近他还搞得清楚的时候，有时候你就是哈，这个很难讲，就是，这个很麻烦是这个问题。
对啦，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过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议题，也是大家常见的迷思，就是失智症就是等于记忆力衰退吗？所以他会长辈发现这个问题，就会马上去看医生。不过只有看了医生之后，才发现说，哎，不好意思，你不是失智症，你是老年忧郁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我们老年精神科的专长所在了。
嗯，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病人呢，就是家属觉得他都不动，很懒散，然后什么事情连洗澡都不洗了。家属最痛苦的是连洗澡都不洗，
会这样
啊？很多，然后就会带来看。
嗯，
啊，这时候我们的鉴别诊断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他是因为失智症造成的冷漠。 因为失智症的症状不是像刚才讲的那个很活蹦乱跳、记忆力不好，还有一部分很难处理的症状就是冷漠。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好像同在屋檐下的陌生人，你看到你一个长辈变得这样子
都不理你，
也不理你，也不笑，也不讲，然后像过年大家给他包红包，他连感谢都没有，然后呢谁死掉他也完全没有掉眼泪，你会觉得说好像像活死人一样，这个其实对很多家属是很痛的。那这种症状我们叫做冷漠。那这种冷漠呢，有一部分其实是忧郁症，所以我们听一听这个有时候很难鉴别啦，但是呢我们看多，然后看他的表情，再看他的病史，某些程度我们会建议说，他这个是不是要考虑是不是像忧郁症，尤其像这种病人我们通常都一定会安排做一下脑部的检查。如果他脑部检查看起来很好，
对，
也没有萎缩，然后也没有说小血管病变的，那通常我们跟家属这比较可能是忧郁症引起的，你要不要给他试药，用药试试看。只要这个老年人不排斥吃药，我的经验里面有30%到40%还真明显会改善。对，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是忧郁症，他不是失智症。所以忧郁症其实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可逆性的失智症，就是他看起来像失智症，经过治疗他是可以恢复的。所以我都会鼓励，如果有碰到这样的状况，还是应该要积极来就医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就是有讲到忧郁症嘛，那大家会觉得说，忧郁症，那老年忧郁症跟一般人的忧郁症它有什么差别吗？就是症状的差别。
OK，我们忧郁症大概如果看到一个老年人走进来说是忧郁症，通常我们要先分他年轻有没有。如果年轻有，他是带到老的，然后他现在的症状跟年轻的症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基本上这种人是因为治疗差不多，就跟他以前一样。我们比较麻烦也比较重视的是另外一种，就是他以前没有，到老以后才跑出来的。60-70岁以后才第一次出现忧郁症，这种我们叫做老年期才发病的忧郁症。这种人呢，他的特征就会跟前面年轻的不太一样。其中一个就是几乎不太会哭，
不会哭。
所以很多家属以为说，忧郁症不是就是心情不好会哭吗？
心情低落。
我说没有没有，这种人反而比较多的是像刚才讲的那种冷漠，他就是什么都不跟你讲，然后也不洗澡，然后躲在那边呢，也不吃饭，然后整个好像活死人，很多都是类似这样，然后就不出门。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家属通常会觉得异样，然后通常都会带来。如果是这一种冷漠的还好，还有另外一个是极端，整天觉得自己快死了，到处是有病，然后到处乱看，看了个半天，吃了一堆药，然后吃一帖他就跟你讲不对，这药吃了副作用怎么样等等，然后没有效他就丢掉。然后你就看到，这是健保局最痛恨的病人，就浪费一堆医疗资源。那这种病人呢，很多其实我们来看，后来检查了半天，很多科医生都建议说，你要不要带你妈去看一下精神科。那病人一听精神科勃然大怒，我又没有疯。
对，
那所以通常这种就医都拖很久。那这种来其实有很多，其实他潜在也是不安全感，他心理上就是担心自己死掉，担心家人死掉，所以其实他也是忧郁症的一种，只是他表现是以这种各式各样的
很焦虑的那种感觉，
很焦虑的那种情况。这种病人常常会合并一些焦虑，合并一些睡眠的障碍。所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还好。那还有第三类失智症，就是老年失智症比较常见的一种表现，就是像失忆一样，他就是像记忆力不好，然后就是他会跟你讲说，我是不是得失智症了，记不得。他就像主持人最前面讲的，可能会忘东忘西，所以他会是以失忆的症状来表现。那这部分看一看，有些其实他潜在也是忧郁，所以这个是老年期的忧郁症跟年轻型忧郁症的症状上面这几个会稍微不一样的地方。
了解。
那如果在这样的状况发生的话，该如何治疗老年忧郁症呢？跟我们一般年轻人的忧郁症是一样的方式吗？
OK， 老年忧郁症比起老年失智症的治疗效果好太多了。他只要愿意来就有机会好。问题是他比失智症还难带来。就像我刚才讲的这种到处看病的，你跟他讲说叫他看精神科，通常很难。所以通常都是我们都建议家属说，比如说家庭科的医生、老年科的医生，如果平常长期有看他，或者内科的医生，请他跟他讲讲看，看他要不要来看。然后这是一个办法。或者甚至我们会鼓励他，在国外的话我们都鼓励说，这基层的医生应该直接就要开抗忧郁剂给这样的病人。 让他能够心情好一点。那很多病人当他吃的有改善，哎，你再鼓励他来看精神科，后面就比较好办。那后面那两种比较严重的，就是说那种都不动的那个冷漠型的或者记忆力不好的，那一种病人会比较愿意来看病。所以来看以后啊，跟他讲说，哦，你这个不是失智症啊，你这是忧郁症啊，吃了以后，像我今天早上我都说啊，毕业啦，你不用吃啦，他吃了半年好得很，好很多，病人也很开心，家属也很开心，他原来以为他是失智症嘛。对啊，所以就是鼓励他能够出来是最困难的一步。对，真的是这样。我们简单讲就是忧郁症除了诊断上面的困难在老年期以外，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其实是治疗上。虽然我刚才讲说它比失智症好治疗，但是比年轻型的失智症难治疗。难治疗的原因是在哪个地方呢？第一个是因为老年人的身体的疾病很多，
对，
很多高血压、糖尿病啊什么等等，
都可能。
比如说我们就最常讲最常见的忧郁症的身体症状就是便秘。
便秘哦，
很多老年人便秘，为了便秘搞到他整天紧张兮兮的，吃饭也不敢吃太多，然后呢常常要通要灌肠，然后常常到处看医生，然后很多蔬菜一定要吃多少，什么东西都要吃多少，搞到家人紧张兮兮的啊。你如果去看，我们吃了很多抗忧郁剂本身也会便秘，然后呢他吃的血压的药很多也会便秘，
对，
吃很多药都会便秘，加在一起这个老年人就，
更不舒服了。
但是你不吃可以吗？所以我在讲说治疗的困难就是我如何选药，然后要考虑他的身体疾病，这个部分会比年轻人困难，所以会变成他的药物的选择没有像年轻人，我们几乎用什么都可以，我们现在的医疗蛮发达的啦，抗抑郁剂就十几二十种，但是老年人说不定只剩下一两种可以用，对，所以他的可选择性少，这是困难。那第二个大的困难是饮食，因为这几年来很热门的问题就是肠道跟脑之间的、
第二大脑，
对，第二大脑，
你们可能都知道，
没错没错，肠脑轴线，所以我都跟病人讲说，很重要都是要吃，而且不是只有喝鸡精，因为那个喝的液体其实很多都排出去，我们还是很重要要他能够吃，有吃那个动作有咀嚼，他才会促进肠道里面那些益生菌，他才有办法制造这些对身体好的这些东西，那对你的肠道好，对你的大脑也会比较好，但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是便秘的人，怕东怕西不敢吃，如果怕拉肚子也不敢吃，
对，
结果很多老人家就是，然后或者是吃素的，他也不敢吃，很多东西都不敢吃，结果呢，到头来就是营养不良。
对，
其实我们碰到忧郁症的病人里面的另外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就是营养不良的问题。你要怎么样去鼓励他吃？因为这两个就是第一个就医，第二个营养不良，第三个才有办法叫他起来动。因为很多病人他就会跟你讲
神
啊啊，没有吃东西哪来的体力，他当然就不动啊，
对，
那不动以后整个恶性循环，因为不动以后便秘也厉害，忧郁也厉害，因为你都没有人际关系嘛，你也不出去参加活动，所以就越来越退化，所以这个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说老年忧郁症的治疗是整体的，不是只有给药，那家属常常希望他好，问题是我就摊开跟他讲啊，你妈都不出门都不出去，吃又吃那么少，体重一年掉两三公斤，哇，两三公斤还好，掉五六公斤的都有，那你说呢，这个我们再厉害他的肠道没办法补到大脑，那你全部靠药也不是办法，因为药也有它的副作用，有些他也吃不下去，所以老年忧郁症的治疗的困难其实是在周边的这些因素会比年轻型困难，好，这一点请大家也要有一点认知了解的，
所以还是要鼓励，
最后其实还是要提醒就是患者能吃的营养嘛，然后才会有有好的活动，然后好的互动，这应该都是很重要的，
对，还有睡也要睡得好，
睡得好
所以睡是另外一个我刚才没有讲到的，就是因为睡眠本身失眠本身就会增加忧郁症还有失智症的风险，
睡眠，
对，但是因为我们台湾的病人两个极端啊，一个极端是超爱吃安眠药，另外一个极端是超怕吃安眠药，
对，
就是无论如何绝对不吃安眠药，所以我们常常跟他讲说你这样子长期失眠，对你身体啦，对胃口啦，对忧郁啦，对记忆力都不好，但是有些老人家就是不吃，所以这个观念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改变，该吃的时候就要吃，
还是要吃啦， 对啊，就是刚刚讲到的嘛，吃的，然后有好的活动，然后好的互动，然后再一个好的睡眠，这四者都是重要的嘛。
对。
那如果我们真的有发现就是相关的问题啊，就是当然一定要早点寻求就医，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啦。那我们今天谢谢张景睿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主持人。
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请下载本集健康问良医，并订阅良医健康网的 YouTube。
好的节目需要大家的鼓励，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健康问良医，每周都会准时播出，别错过跟你我有关的健康新知。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不想错过精彩内容吗？欢迎订阅良医健康网 YouTube 频道，它可以搜寻健康问良医，期待你我在空中相会哦，拜拜。